息的时候，主你在我们中间，主你来向我们说话，主你来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更让我们听到的是主你恩惠的慈爱的言语，而这言语能够真的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生活里面能够行出来，这不是我们刻意要去，而是因为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得以能够实行出来。主来保守我们这段时间，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阿门。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个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刚刚在特别经文里面有讲到的，那讲到饶恕。马太福音里面在十八章的最后面，主耶稣讲到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可见我们看到这个饶恕这个功课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以至于神他特别这样的告诉我们。而我们刚刚的祷告里面也讲到，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一个光，是一个盐的生活，那就是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能够让人家来看到。而在地上光盐的生活是做一个调和的作用，使人看到自己的污秽，也使得这个世界不至于再败坏下去。可是在我们进到世界里面去做光盐生活的时候，所以说你们要从家里面先做起，在家里面你要怎么样，所以说要怎么样带你的弟兄，要从心里面来饶恕你的弟兄。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以至于主耶稣讲到最后的时候讲到这一句话。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没有跟人家发生过冲突的有没有？可能都没有的。不管冲突是多大或多小，甚至跟自己有没有过不去的，恐怕也都有，是不是？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把冲突稍稍来分一下的话，可能是我对你对，那你说是这样不就没冲突了吗？如果是我也对你也对的话，那还冲突什么？其实我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有一些时候我们在讲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讲到最后会吵起来，是因为什么？我们的定义不太一样。有一次我跟弟兄在教会里面讨论所谓的宣教事工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所谓的什么叫做长宣，什么叫短宣，因为我们会讲说，可能长宣的要怎么样去帮助辅助，短宣要怎么帮助辅助。越讲我就觉得越不对，越讲越不对。后来我说等一下，你所谓的短宣的定义是什么？你所谓的长宣的定义是什么？哦，住在那边一年以上的才叫长宣。那短宣呢？你如果说出去一个礼拜，那个不叫短宣。那我们就发现，哎，我觉得我讲的是这样子，你讲的是这样子，讲的同一个话题，我对你也对嘛，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的定义不一样，就冲突就出现。常常我发现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搞不清楚，然后慢慢就出现问题来了。那有一些时候是，由于现在比较常发生，我觉得现在比较常发生，就是说，因为国内来的人，尤其现在年轻一代的，他们用的话好像跟我们以前讲的话同样的东西讲的不一样的意思。那我们前一阵子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一直在学习，然后后来我觉得也很美啊，因为后来被得罪的人还不知道他得罪人，但是被得罪人提出来，那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大家在那边小组在那边讨论，那一位就晚来的时候他坐下来，然后就讲了，插嘴的讲了什么，我们在正在讨论中，对不对？那有另外一个人说，哎，你是新来的，你这篇你文章你到底读过了没有？然后晚来那个就不讲话了。后来我当场我也没听到他讲，大概那天我没去了。后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后来提出来，就是我们在讲饶恕这个功课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说，你那时候得罪我。他说，第一个我不是新来的，我们这个读书会已经行之大概一两年了，他说我中间可能只缺过两堂课，我不是新来的人，你为什么说我是新来的人？那我那时候在旁边听，我就回 回头过去问你，说你所谓的，你解释一下什么叫新来的。我们以为新来说，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我是新来的。那前面那个人说你是新来，只是你是迟到的。你是迟到的，所以你不知道我们在现在在讲什么。那你看，你说有谁有错？大家只是定义上不一样，那结果就疙瘩就产生在心里。所以很多时候冲突的产生不一定是谁对或谁错，可能我们就是只是一个定义不一样。那当然是我对你错，那通常我们都是这样认为，对不对？都是我对你错，那我错你对，那我打死不认账，对不对？反正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都是你的错。那还有一个是我也错你也错，但是大家都不承认，大家都互相推，那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不管是对或错，会产生这个问题都是在什么，谁是做标准的，谁是做标准的，我做标准的，那你是你的标准，我的标准跟你的不一样，我的解释跟你不一样的时候，哎，这时候就发生问题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在善恶之之树下面会产生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回到最原始的时候，当神问谁让你吃的，怎么样，大家开始怎么样推了嘛，对不对？都是他，到最后是神都是你的错。所以在冲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是到底是谁在做一个标准。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用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常常会有冲突的产生。那我们知道这个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圣经的话，很有意思，圣经真的把我们的人这个本性表露得很清楚，然后再一步一步先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圣经来慢慢来教导我们。所以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拉曼怎么说？哎，得罪该隐的怎么样？得罪我拉曼的怎么样？我要七倍的报复他。所以在一开始的人的在冲突里面的报复是无止境的报复，他说你得罪我，我就把你七倍的报复回去，这我没有止境的报复回去，这是让人的本性。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多少历史上面，我们回顾历史多少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得罪了我，就屠了全杀了全家或什么之类的。所以你这样去看，当耶和华神来到我们中间定下律法的时候，那个是为了保护我们。所以你说，他说你只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的报复是有一个限度的，同样的，人家来报复你是有一个限度，你只能到这里为止，你不能过了。所以这是在律法之下，我们会看到。所以像现在也有，你闯红灯就罚多少钱，不会无限上纲上去。可是到了新约，神又耶稣来到我们的中间，又告诉我们，又更进一步的让我们看到，你不仅仅不要报复，你还要去祝福。你会看到神这样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可是，在我们世界上，在我们在世界的生活里面，当我现在只想问一个问题，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人家冒犯了我，跟你信主了以后，人家冒犯了你，你的处理有什么不一样？我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冲突，我们虽然有这么多的情况，我们的焦点只在于说，好，我不管你错或什么，我就说我被冒犯，我们今天只看这一点，好不好？我被冒犯，我要怎么来处理？今天我们看到，今天如果在世界上人他被冒犯，可能就说，哎，大人不计小人过，不理，就这样子。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事情出来了，可能还是不一样。可是今天在主耶稣他说，你要从心里面饶恕。就是从你的心里面。但我今天去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很有意思，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东西？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前面讲到一个例子，对不对？一个仆人被欠了1000万两，然后他出去 有一个他的弟兄欠了他十两，他把人家勒了脖子，要掐人家的命。然后在之前呢是什么事情？彼得问了一件问题：倘若有弟兄得罪我，要饶恕几次？七次够不够？所以说不，七十的七次。那我就问我自己，我们的彼得大哥为什么突然会问这个问题？他为什么突然问？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七次够了吧？那意思是什么？七次以后我要开始报复了，可以吗？这是好像有一种想法，就是这样子。我有没有一个限度？我今天饶恕他有没有一个限度？到一个限度以后，我可以开始做我想要做的事。是不是这样？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彼得这个问题又好像是往前来，往前，我们再往前看一下。所以说，若有人得罪你，你就去。然后他若不听，你再带人去；再不听，再带人去。那好了，彼得说：“哦，有人得罪我了，我要去。那我到底要去几次？”所以说，那主啊，你告诉我要到底要我要得去几次？七次够不够？七次以后，我可不可以就做什么？那我那时候又在揣测，那彼得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被人家得罪了？所以我们在看经文十八章一开始讲了什么？在同一个时间，他们就进前来问主耶稣说：“天国里谁最大？”怎么又是这个问题？圣经里面他们十二个门徒讨论几次谁最大？好几次哦。那彼得一向是站在前面的人，他会不会觉得我被得罪了？吵什么吵，我最大，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要抢我的位置？对不对？尤其雅各跟约翰，你还偷偷的跑到耶稣旁边说：“哎，到时候我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可不可以？”那我去这样去想，哎，彼得那个时候是不是心里讲现代话有点不爽？对不对？我是老大，你一天到晚要抢我的位置，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这样慢慢去推，哎，今天是不是？然后我们再去看第二节里面说，耶稣也没有回答他，他们就说谁最大？即使是把一小孩子牵来，你们若不回转向他，不要说天国谁最大，你可能连天国都进不去。那这边让我们似乎看到谁是标准的里面，就是说我有一个很骄傲的心，今天他碰到我这一点，所以我会觉得他得罪我，他冒犯我，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整个里面，我们就抽丝剥茧，我们就发现，在冲突里面，事实上我们会看到我们是一个很骄傲的人。那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看，今天我真的被得罪，我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那首先我们要先来厘清一个事情。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今天要去饶恕一个人，就是我要跟他重修旧好，要不然这不叫饶恕。这是我们时常会这样讲。今天如果说弟兄他得罪我，我不跟他讲话，那我今天说说好，我原谅他吧，就好像我们要在我们去吃个饭啊什么的，好像一定要重修到像以前那样的关系。但是我们看看圣经里面，他怎么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饶恕？他饶恕里面事实上是说把一个东西推开来，把一个东西推开来，不再去看 ，OK， 就 let go， release， 放开来。要注意到圣经的是。今天他得罪我的做法不是说他的做法，是我的做法。我不把他得罪我的这件事情再放在心里面，我就让 let go 了。所以说我对这个方面，所以在神来讲，他说东离西离我们多离有多远，他就让我们过犯离我们有多远。所以神的饶恕是说，你这个罪我不再看，这个叫做饶恕。那什么叫做和好？和好我们知道是英文是 reconciliation， 就回到他在这里讲回到 restore， 回到以前的关系，那个叫做和好，那个才叫做和好。其实在这边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看一下马太罗马书第五章这边的经节，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八到十一节里面，我很快的念一下。罗马书五章八到十一节里面，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看，这是他主动的一件事情，他主动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称义就是我们改变了一个地位， 我们原来所犯的罪，神不再看，这叫做饶恕了，神就饶恕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免去点点点神的愤怒，我们可以免去愤怒，所以我对他，我饶恕他就是什么？我不再对他生气了嘛，我不再看他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好，可是呢，再进一步来讲，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所以更进一步的，神不是只是说啊算了，我就不管，我就算了。神要更进一步，要把我们这个恢复 restore 这个关系要恢复过来，让我们跟神和好，既和好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要借着他以神为乐。我这边岔出去一点，饶恕里面神不仅仅饶恕我们，让我们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我们跟他的关系恢复到以前的关系，和好的关系。所以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就是我们叫以神和好。这里有一个四个字，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把它圈起来，不但如此 The much more。 我们得救不是就这样子，不但如此，还有更进一步的，我们要以神为乐。今天我们如何能够饶恕人？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动力，因为我们爱神，我们以神为乐。所以这边是插出去，罗马书五章八到十一节，大家有机会好好，我们再回去好好的默想一下。可在这边我们会看到，什么叫饶恕？饶恕只是把它 send away， release， 不管，不再看这件事情。可是和好，在罗马书里面我们会看到，它不仅仅只是把它 send away， 它还是 restore 这个关系。那在这里我们都会看到是，你看它两方面 come to the same position， 来到同样的，来到一个同样的位置，然后呢从 enmity 变成 friendship， 有没有？在下面那一个 to change from enmity to friendship， 我们敌对的状况不再存在，而变成一个友谊的状况，回到原来友谊的状况，这叫做和好。所以让我们先来明白这个，要不然我们永远会说我无法饶恕他，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他同桌吃饭。但神说你饶恕他不一定一定要跟他同桌吃饭， okay， 这是另外一回事。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里面，这边就是讲的，当你到神的坛前去献祭的时候，若想起有人你得罪的人，你就先把祭物放下，先去跟他和好。所以在这边再一次看到终止这不需要的 hostility， 就是不需要的敌对状况，把这个状况拿掉，然后能够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这个观念我们先要有，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今天神要我们先做第一步，是一个饶恕的功课，让我们能够先去饶恕人。所以我们先来把这个迷思先打断，饶恕不一定等于和好， okay， 我可以饶恕他，因为这边我们会看到，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会知道饶恕跟和好之间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饶恕是我是被冒犯的人，当我面对冒犯我的人的时候，我的情绪不再因为这件事情，因为我已经把这个问题 send away， right？所以我今天看到他的时候，我不会再情绪波动，我不会说我往别的地方走，你了解我意思吗？ OK， 所以我跟被饶恕者的之间，就我而言他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有可能他也要来饶恕我，或者说他也要认为他有不对的地方，他要接受被饶恕，对不对？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是我主动的把这个问题我不再看，是被冒犯者，是我的一个选择。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去饶恕冒犯我的人，是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不饶恕，但是你选择不饶恕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心里就会有苦毒，是不是？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事情出现。那当我们有苦毒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就是主耶稣的例子里面讲的，下到监里，那个仆人 连那十两银子，他被赦免了一千万两，他出去的时候，他看到赦免十两的，他看到欠他十两的掐着脖子，他要说你要非要还给我不可。结果主那边主耶稣说，那个主就大怒，就把他下到监里。其实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下到监里，苦读的监里。那和好是属于两方的事情， OK， 他也要主，他也要来跟我和好，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跟他和好。所以饶恕，我们会看到饶恕是单方面的，是一个选择。所以这边我们当我们先把这个迷思厘清的时候，我们知道饶恕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我也可以选择不饶恕，我也可以选择饶恕。那我现在就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我要饶恕？饶恕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刚刚讲的，饶恕是一个选择，我可以选择不饶恕。那我们刚才也讲了，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自己吓到心里。可是我们先回头过来，我们先看看神对饶恕的看法。在马太福音18:35，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神对这个事情非常看重。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天上的父也要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不饶恕的时候，你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这神，你会看到神非常看重这件事情。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不是嘴巴讲讲，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天父也不饶恕你。在马可福音里面。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你就要饶恕他，好叫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又来一次，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祷告的时候，你突然想起来，圣灵提醒你，有人得罪你，要饶恕他。你说我不要，我就抗拒圣灵。你想你的祷告神会垂听吗？神说我也不饶恕你啊。对，那你的祷告到哪里去了呢？最后路加福音里面，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你们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释放，就必蒙饶恕，就必蒙释放。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神对饶恕这个功课就非常看重，因为他神他自己先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使人看出你就是我的门徒。相爱的表现在哪里？不是只是说我帮你，你帮我，这个很重要，饶恕的功课很重要。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神说你们要彼此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像是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然后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再一次强调，主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所以我们会看到神非常强调饶恕这件功课，这件事情。而在我们在地上要做一个光盐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不能饶恕，我们怎么样做光盐？怎么样试光盐？人家说你们一天到晚吵来吵去，你们的见证在哪里？所以我们再回头过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要饶恕呢？为什么要饶恕呢？因为饶恕是神的本性，神他自己先做，在离心引记里面已经先讲到说，在离心引记里面9:17里面讲，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不丢弃所有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一直背逆，但是他的本性，他就是有这个怜悯丰盛的爱。诗篇里面也讲到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所以这是神他自己的本性，而我们有他的生命的人，我们有没有这个饶恕的本性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这跟神与神的关系，那这就是我们回头去看马太福音18开始讲到的时候，神说他带一个小孩子，你们个人若不回转向这小孩子，断不得进神的国。然后他说，然后再讲到什么？你要注意，你不要绊倒这里面的最小的一个。 然后他讲了，若你的右手做了什么绊倒，若你的右眼做了绊倒你的事，你就把它挖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饶恕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你要，我们要先回转，像小孩子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去饶恕人，而且不饶恕人是一个绊倒人的事情，绊倒人包括绊倒我们自己。今天我不饶恕人，我一直在现在苦读里面，我自己受到伤害。我今天不饶恕这个弟兄，以至于这个弟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哥林多后书里面，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前书里面讲到那一个人跟继母同搞乱七八糟的，后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的保罗特别讲到，如果那个人已经悔改，就不要再苛责他了，大家劝慰他，以免他沉沦了。所以我们的饶恕是一个，不饶恕人是一个绊倒人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这是神的命令。神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说：“你不饶恕我，就不饶恕你。”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在这里。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到为什么要饶恕？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跟神要有一个关系。你祷告的时候，你若想起来你不饶恕你的祷告，你跟神的关系就断掉了。所以若不完全饶恕别人，我们自己是活在捆绑里面。我们常常会想到那个，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讲好像笑话一样在讲，今天人家得罪我，他恐怕还不知道，对不对？我每天气得要命，他每天还活得高兴的要命，我们搞不好都还不知道的。那我们若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心里自然就会苦。可是当我们能够释放出去，我们饶恕事实上就是一个释放。刚刚讲你就会被释放出来。其实这个反过来讲，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的话，有一件事情一直在我的心里面，这是发生在1984年的事情，到我今天我还在我的心里面。这是我得罪人，不是人家得罪我。可是我是想去反推反思来讲，1984年我们那时候在医学院里面的时候，我跟我一个同学还有一个老师，我们三个人下课我们就在那边聊天，那聊得还蛮开心的，聊得还蛮开心的。然后突然我那老师就脸色一变，站起来就走了。然后我同学就看着我说：“哎，你刚刚讲的话也太过分了吧，我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我讲了什么话。”到我今天我还不知道，我现在还在想我到底讲了什么东西。那我有机会我去找那老师，我大概找不到。虽然那时候年轻，我后来其实后来有再碰到那老师，可是我也没有去问，他就反正是脸臭臭的，他也不想理你，你也不想理他。但是我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人家得罪我他不一定知道，我得罪人，就像我刚刚讲，我到今天要是不是那个我同学说，哎，你刚刚讲那话太过分的话，我都还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就站起来就走了。那即使这样子，我到今天我还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哪一句话得罪他的。可是我觉得神也有在提醒我，真的讲话了，我们讲话了，常常我们在无意之间被冒犯或冒犯，都是我们一个讲话。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学生团契里面有一个聚会，然后我们就跟一些，我那时候大家快100个人嘛，我们在跟学生们聊天，然后我就跟一对夫妻，学生夫妻讲，跟另外一个人在那边讲，然后我就说，哎，你们这样子的很好，很好，很好。然后我们常常会讲一句，但是怎么样，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很好的是，那个学生当场就把它当做一个笑话，然后就回头过来说，哎呀，林弟兄，你刚刚讲那个好像说你前面夸了半天，然后突然背后插我一刀。我突然有那种感觉，说我当初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一个我们无心讲的一个东西，我们觉得好像蛮有意思的，可是对听的人好像你就突然给他一刀这样下去。那还好，就是说对方当时就是算是饶恕我了，就是讲一个好像把它当作一个笑话来讲。可是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是当初这样，但是同样的今天如果说我们也有这个 也有这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饶恕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站在他的立场上，我们要明白他今天不是有意的，所以饶恕是一个选择，你要不要选择饶恕，这完全是你的一个选择。就像主耶稣他也有选择，他选择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选择上了十字架，他选择完全遵循父神的旨意，他有一个选择，我们也有一个选择，你要不要选择？饶恕是什么？我们要先认知有一个问题存在，对不对？我们如果一直去否认这个问题存在，好像头脑一样一直躲在那边不去承认这个，你永远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你若受伤了，你就是受伤了，你要承认，你不要说哎呀，这边讲的就不是去找借口，这等一下会讲到，饶恕不是去找借口。这今天我们常常看到最标准的一些例子，就是比如说几年前那个是在加州，好、哦、要讲加州那个 case， 讲到那个 Virginia Tech 那个被那个杀死了十几个人，就他们那一群基督徒的父母就选择饶恕那个杀人的那个是一个中国人嘛，所以他们在那个中国人也是杀了，我记得，所以他们在那里面杀了十九个学生，当时他们摆了二十个，包括那一个，他们也为他祷告，就完全饶恕他。对，他们受到极大的痛苦，他这个是不能否认。今天我被人家得罪了，我要去承认我被得罪了，否则我永远在那边躲在那边。我要承认今天有一件事情发生，那我有一个选择。今天我被得罪了，我承认我被得罪了，我很不高兴，我受伤了，我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当我要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开始要选择，我要去选择报复，还是我要去选择原谅？这是我们的选择。那这个选择里面，就是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权利。为什么？谁是审判官？对不对？今天我选择要去报复的时候，说我要来做仲裁的，我要来选择，我要来判他的罪。可是今天我选择饶恕他，就是我把这个交给上帝。不要误会，饶恕不是说他就没有罪了。我们知道在很多的故事里面，我们都听到，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被逼迫，那有很多的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有人去保护那些犹太人，结果呢德国人进来的时候，把他们不仅仅是犹太人，把他们也有一对姐妹就是这样子嘛，结果把妹妹给杀死了，那姐姐就看着她妹妹被那个德国军人给在，因为两个都下到牢里面，然后妹妹在牢里面被折磨到死，她姐姐就看着她的妹妹被这一个德国军官折磨到死，那你想想她心中的痛跟那个恨有多大。然后后来那个姐姐变成一个牧师，变成一个神使用的仆人，在讲台上就看到那个德国军官坐在那里已经悔改了，那他那天要讲到，他怎么讲？你告诉我他怎么讲？他看着血海深仇的人就坐在那里，但他每天讲的神的爱什么，所以他那时候真的，你说怎么办？靠着祷告，他就度过了，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心态。所以我们会看到，饶恕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可以为对方来代祷。所以如果大家记得我第一张幻灯片里面最大的那幅图是什么，主要在十字架上面想什么，讲了一句话，讲什么，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饶恕到一个境界，我们可以为这个人来祷告，为这个人来祷告代求。但是我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一个功课，当我们为这个得罪我们的人祷告的时候，你仿佛会听到神说，你真的要这样子吗？你真的能够这样子吗？能够放下你自己的权利，能够放下你所被伤害的，你来为他祷告吗？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说，神啊，他得罪我，你看着办吧，你要怎么处罚他？这个恐怕不是饶恕，
心里
对，而 是在那里，你也来祝福他，也来祝福我，让我能够真的从你们心里面能够饶恕，不是我能够做，而是神你做成。等一下我们看一些例子。所以饶恕不是什么，不是赞成错误啊，不是说哎呀我就找一个错误，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常常做错事了，我说我饶恕你啊，算好像做的都 OK 了，没有错了，你做的不会错，或是找一个借口把这个问题给正当化了。我们常常也会说，尤其我们自己做错了，对不对？我们说哎，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怎么样怎么样？饶恕不是的，饶恕不是和好，我们刚刚讲过了。饶恕更是不是去逃避，去拒绝承认问题的存在，我们要先能够面对这个问题。饶恕更不是忘记，啊，我们刚刚讲过，等一下我也在看，你是 forgive 不是 forget，OK？饶恕不是忘记，会把消灭或假装它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你永远没办法忘记。你当你受伤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疤，你不能忽略那个疤，你也忽略不了那个疤，是不是？所以饶恕这个功课，它不是说你去忘记这件事情。神说我不纪念，但是没有说我会忘记。但是他当看到耶稣基督，当我们披在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把这个东西就推到一边去了。所以我们是有同样的眼光，所以饶恕不是赞成错误，饶恕绝对也不是找一个借口把这个问题给正当化。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说哦，我爱弟兄，哎，他不是故意的呢，他是因为怎么怎么怎么样。饶恕更不是去逃避这个问题，或者说我忘记这个问题。但我们今天想要去饶恕一个人，有没有障碍？很难，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会想说，哎呦，他这个人这么坏，你看我要饶恕他，那别人是不是都不知道他这么坏吗？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或是说，今天他对我那么坏，然后他还发达的那个视频，有时候看到恶人吃到眼球都凸出来了，我们心里会不会很气？这么坏的人还这么样，这么坏的人，因为我们很骄傲。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十八章里面告诉我们，饶恕我们不能饶恕最大伤害，是因为我自己我过不去，我这个骄傲的心理我过不去，所以这是违反我们的天性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新的生命，对，所以我们在问的时候是。饶恕最大的障碍是谁在扮演审判官？今天我一直不肯饶恕，因为我一直抓着我要审判他。今天他得罪我了，他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在扮演审判官，我过不去。我用我的判决，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谁是标准？今天我们会有争吵，谁是标准？是我还是你？是我的以我的标准，还是以你的标准？同样在这里，今天。我不能饶恕这一个人，因为我要做仲裁者，我要伸张正义。我们常常会这样听到，对不对？所以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我们如何才能够去饶恕一个人呢？我们来看两个例子。神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神在十字架上面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在别人的立场上面去看，但是我刚讲不是找借口。然后我们都会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神在那边给我们摆了一个榜样。你说你要知道，你要如何能够饶恕？你要先知道饶恕。他是怎么一回事？神爱世人，当我今天想要去饶恕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基本动力是在哪里？神爱世人，他因为他爱人，他爱所有的人，所以他愿意去饶恕。就好像我们刚刚在罗马书五章18-11节里面讲到的，我们不但如此，我们更要以神为乐。以神为乐的意思是什么？以神的旨意为旨意，以神的荣耀为荣耀，以神的满足为满足，以神的喜乐为喜乐。 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身心里面不仅仅只是得救而已，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的一个一切的动力，我们是以神为乐的动力。今天神说我爱你们，今天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不能爱，为什么？因为不是我，但是我们知道神爱了我，所以我们能够饶恕，因为我爱我的弟兄。我如何能够爱我的弟兄？因为我爱神，我以神为乐。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不是讲什么？如果不能爱看得见你的弟兄，你说你爱天上的父，那就是说谎了。所以饶恕的动力在这里，神给我们一个榜样，神爱世人，他爱，他是以爱为出发点。我今天能爱我的弟兄，我愿不愿意？然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榜样。当你在做饶恕的功课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摆上的地方，你会有牺牲的地方。是主耶稣，神为了要来饶恕我们，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就是罗马书里面借着他的死，使我们得以进入这恩典的地位，让我们得以成义，让我们的地位改变。那今天我们因着爱我的弟兄，我受的伤就好像主耶稣摆在十字架上面一样，我能不能 take it， 我就来承受这个伤。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对。然后因这样的，我自己就能够被释放，而对方也能够被释放出来。所以不仅仅是这样，我还是能够来为他祷告，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不晓得。我能不能来为对方祷告？所以主耶稣在神，他给我们一个榜样，你要如何去饶恕一个人？不是说我想要去饶，不是在我理性里面说我要去做。如果看到整本心念里面，一定是从心里面，当我们心意分更新变化的时候，我才有办法去行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我要去饶恕一个人，是因为我爱这个人。我今天为什么能够爱他？是因为我先被爱。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主耶稣在马太十八章讲到的例子，他为什么要先讲到说，有一个仆人欠了王1000万两，他被赦免。我们要先知道，我们都是被赦免的人啊，我们都是蒙了被饶恕的人啊，我们都是蒙爱的人啊。今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被蒙赦免的人，而我不去赦免别人的时候，主就说这个恶奴才，我把你绑下到监里，欠我的没有一分钱没有还，你就出不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爱的动机。我们里面是因为我们爱，我们在一个恩典的地位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承受了多大的恩典，不是因为我多好，不是因为我多宽宏大量，而是在是因为我看到我亏欠那么多都被赦免了。那今天人家亏欠我一点点又算得了，何况他还是我的弟兄，我的兄妹。这就是恩惠，我们是白白得到的恩典，难道我们不能白白的给出去吗？所以神的榜样让我们看到在这里。然后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约瑟的例子。就怎么了？约瑟有个例子，我们知道约瑟他怎么样，他从小是被宠爱的，对不对？宠爱到一个地步，他每天穿着彩衣，结果呢他的弟兄们就讨厌他，很可怜哦，不跟他说和睦的话。我们想想他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的弟兄不跟我们说和睦的话，一天到晚跟我们冷眼相对，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改？比如说这个教会里面也是我们的家，如果今天来到教会，那你会不会想要来？对，你会不会觉得在这个家里面约瑟很可怜？当然他有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刚刚讲他的问题，我们先摆到一边。我们得罪人的地方，我们先专注在说我们如何去处理被得罪。所以你们看到约瑟很可怜啊，他的弟兄不跟他讲和睦的话，然后呢还把他给卖了。你看他这个身世很坎坷，对不对？然后呢
卖了还不打紧，他在那边本来做得好好的，结果他主人的妻子又要来挑逗他，他不从，不从就去诬告他，就他就被下到监里。那从仆人在至少还是一个内务总管，现在被打到监里面去，然后在监里面碰到这些人，然后他特别叫，哎，你出去，你做梦，我帮你解梦，你出去，你要记得帮我说好话哦，不要忘记我，让我也能够出来这里哦。就那个酒镇就忘了他，这一忘多久？两年。那你说，你要是约瑟，你说这些这么多得罪你的地方，你苦不苦读啊？在家里也苦读，每天哥哥跟你讲话都是这样冷嘲热讽，对不对？然后又被卖出去，好好的在那边尽心尽力的做事，就只因为他长得比较英俊潇洒，就被诬告，然后在监牢里面也做得好好的，然后还帮助人，就人家就把他给忘了。你说要是我的话，我恐怕已经吊死在那里，真的很苦读，对不对？这个生活太惨了。那我们看到约瑟他的心里面有多大的苦读在里面。可是呢，当他出来的时候，他为了法老解梦的时候，法老使他把女那个宰相女儿嫁给他，然后让他能够坐到宰相的位置，然后让他昌盛。这时候我们在创世纪41章里面，我觉得这边非常的有意思。约瑟，因为我们通常会讲到约瑟在那个时候已经原谅，可是我在这边我怎么觉得是？所以我这边给一个题目。约瑟那个时候是 forgive 还是 forget？ forgive 饶恕跟忘记一样吗？我刚刚讲的说饶恕不是忘记哦，因为他这边我们看到约瑟给他长子起名叫马拉西，马拉西是什么意思？只是忘了的意思，就我已经忘记以前神让我忘记一切的困苦和我父家的和我父的全家，就是我妈。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约瑟的心里面，他说：哎，我那么苦，现在总算苦尽甘来，我坐到那么高的位置，全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他生第二个叫以法莲，只是昌盛，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他说我忘了以前我受那么多苦读，我都忘记，而且不是哦，一切的困苦还有我父的全家哦。他说我忘了，我不再计较了。可是他真的忘得了吗？他真的有饶恕吗？所以当约瑟的弟兄们来到埃及敌粮的时候，他一开始说第一次把饿等他们一下，对不对？然后再把父亲迎接过来，他说你们不用怕这个。所以他说神差我来，在你们先来是要跟你们处理一种，要大师拯救保存你们性命，所以等等等等等，在这边好像说，哎呀，你们不用怕，我原谅你们了，因为我先来这里是神的意思，所以你们不用怕。可是我们看到对方他的哥哥们有没有觉得他们被饶恕？为什么没有？因为他爸爸死了之后，以色列死了之后，他们哥哥又吓死了，有没有？他说完蛋了，今天我们爸爸死了，这约瑟不知道要怎么样报复我们。所以他不是，他们哥哥们就假托以色列的人民去跟约瑟说，哦，爸爸在世的时候曾经说，当他走的时候，你不能对我们报复啊，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有没有？然后约瑟就讲了这句话。约瑟的哥哥见父亲死，就说或者约瑟怀恨，这都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呢，对不对？说我们要足足的报复我们。然后约瑟那时候看到这个事情，听到这件事情，他很难过，他跟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的意思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光景。这个时候我相信约瑟已经全然饶恕他们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两个例子，一个是神的榜样，一个是约瑟的例子。约瑟的例子，你让我们看到，饶恕不是忘记。你说看到约瑟，他说我已经到了这么好的光景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不管他了。
在他心里面，当他看到他哥哥来的时候，他哭啊，他想到那个时候的事情，有没有？他想到那一些的事情，他仍然有许多的难过。可是，一直到了这个时候，他能够真的能够释怀，为什么？包括他的哥哥为什么都能够释怀？这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饶恕。如何能够饶恕？我们有一个爱的动力，因为我们自己是被饶恕的。我们先明白这一点，神先爱了我们，说我们能够去爱人。而我们如果能够饶恕，不是说我立志我要去饶恕他，而是我先回转去看神。我今天受了伤害，我先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不是先来看我自己受了多大的苦。让我们先回转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我必须要承认我受苦了，我必须要承认，我必须要来面对这件事情。可是我不是只在这个事情里面，我的眼睛不是盯在这个事情上面，而是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把这件事情告诉神，我们来寻求神的安慰。在雅各书里面已经讲到，神是各式各样安慰的神，然后呢，我们再回头来依靠神，从神那边得到安慰，让神来带领我们。这就是我们把主权能够交托出去，我不再说我要做这个审判官，我要来审判这个人，否则我不甘心。我第一件事情，我先回转到神。这是我们基督徒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全能的神、全知的神、全爱的神。我们先回头过来，我们先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心中的苦楚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日子，他事实上就是凡事依靠神，所以凡事尽皆顺利。我相信在他那个时候，在监里面，在什么地方，他一定时时刻刻向神祷告。他有那些苦读，他一定一直向神祷告。然后重要的是在于，于是他后面讲，今天我来这里不是你让我来到这里，而是神先差我来到这里。所以我们在回转向神的时候，神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让我们先能够受到安慰，然后来看到这一件事情的发生，神他的美意在什么。我相信大家都会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里面讲，万事互相效力，叫爱子能得益处。这句话不是只是一句话，我们有没有落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这边不仅仅只是如何能饶恕，我们事实上凡事我们都可以这样做。说我们凡事祷告，凡事谢恩，我们随时随刻回转到神的面前，这事实上就是所谓的操练境界。我们随时随刻反照面前来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正面态度。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心思意念已经被神来转换，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的眼光是从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到这个人，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事实上也是神所使用的印记，为了是来造就，为了来造就他。所以我如何能够饶恕？今天如果我一直看着问题的话，我一辈子也饶恕不了。但是我今天回到基督里，回到基督里，再从里面出来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大家冒犯者跟被冒犯者，约瑟跟他的哥哥都要同样的都明白，原来这是神的旨意，而我们全部都得到释放。所以我们会看到创世纪约瑟的例子里面，到最后第二次当他父亲死后，他再一次的在跟他的哥哥们讲，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能够饶恕对方的时候，或是甚至于说我们更进一步说，我们希望对方也知道他被饶恕，我们不仅仅停在说这个事情结束，我们更是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能不能学到神要给我们的功课。所以对我们自己而言，饶恕是一生之久的功课，我们一段一直在进阶进阶进阶。所以如何能够饶恕，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是能够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祷告。我们是能够先回转向神，像小孩子一样，我们不要一直眼睛盯在这个事情上面。所以我们饶恕，当我们能够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看，再一次我们回到约瑟的事情，他可以把这一个
事件这个 event 变成一个可以帮助人的一个经历，一个 experience， 这是我们的见证，不是吗？我们见证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在每一次的这个经历里面，每一次发生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里面，我们回转向神去求告神，我们不仅仅能够帮助对方，也能够帮助自己。这是以弗所书里面在爱中我们互相建立，在真道上一起成长。若不能够陪对方走二里路，将成为神而荣耀的见证，就是我不仅仅饶恕他，我也让他能够被释放出来。那这样子就很美，这样子就是一个所谓的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当然看到，我刚刚讲到，你没有办法忘记，因为你被伤害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有一个疤。可是我们记不记得，以前我曾经跟大家一起唱过这一个恩典的记号，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个疤变成一个恩典的记号，成为一个见证，使神得到荣耀。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仍然说，你来看我手上的钉痕，你来摸我肋旁的枪伤，那些记号还在啊。可是主耶稣没有说，你看我这些痕迹还在边，你伤害我多深。 No， 他让你看到这是一些恩典的记号。所以饶恕是能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从这个里面能够出来，而使得给我们的伤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人看到我们是如何被神改变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光明的伤口，不是吗？那最后我们来思想一下，那饶恕到底有没有前提？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去饶恕？或者我们刚刚讲到饶恕我们的限度，7个7次，我饶恕7次够不够？那你说这个经文怎么讲？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这里，美妙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他一天7次得罪你，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句话怎么讲？他若不懊悔，我就不饶恕他吗？有没有前提啊？还是回到马太福音这句话，我们常常会用在教会治理里面。一个是马太第5章，一个是18章啊。软弱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又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这个人，这个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凭2-3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那如果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不听教会，就看他向外邦人碎礼。这句话，我目前的体会真的就是说，我们去的时候是已经饶恕他了，我已经把我眼中的帘幕拔掉了，我才能够去指出他的那个小刺儿。对，我存着是我已经饶恕了心，所以这个事件已经不存在了，对不对？而是很能够客观的讲一个经历，所以去趁着他，然后指出来说，弟兄你今天这样可能不太合适。那这时候我不再有苦责的心，我已经可以当完全是一个中间人，然后去跟他讲。这时候在爱心里，在爱中讲诚实话，不是只是嘴巴讲一讲，我真的能够经历过这个，我能够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甚至于我说，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今天比如说梁弟兄得罪他有一些习惯，就像我不要讲梁弟兄，就像我自己，我有些讲话的习惯，好像说我讲话讲一样讲，然后后面又给你一个冷箭，他被得罪了，然后他说，哎，算了，我不跟你计较，我包容你。哎，我又得罪了，因为我的习惯在这里，我又得罪了这个，我又得罪了这个，我又得罪了这个。然后他看到了，他已经过了，他已经饶恕了，他就过来跟我讲，林弟兄，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你有一个习惯，这样子，你得罪这个人，这个人你可能都不知道，指出他的错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里事实上我已经饶恕了，所以 所以我才能够去，要不然我梁木那么大，我怎么去指出他的错来，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他来跟我说我不听，我说不可能，我没有，你乱说，你嫉妒，你看我人缘好，你就要来这样子。然后他就带着他跟他，就是哎，我们一起坐下。当然他跟他也都已经饶恕了，对不对？然后做句子，然后最后面是这里哦。如果都还连教会的都不听，就把他看作外邦人的税吏。什么叫把他看作外邦人的税吏？从此不理他。对，我来了，把门关起来，不让你进来，是这样子吗？
嗯。
主耶稣怎么样带外邦人进去？主耶稣跟罪人和罪吏吃饭。主耶稣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当这句话，他若不听教会，把他看向外邦人的税吏，去爱他，仍然去爱他。仍然去带领他，让他能够再一次回到神的爱来坚固，重新坚固回来。我们常常听到这个，把他看作像外邦人，好像就是不理他。可是事实上，我们传福音，如果是每一个都是外邦人跟非利嘛，对不对？我们如果说都是这种心态，我们也不必传福音的，每一个都不理他。这神这边呢，你要更加的爱他，再跟他传福音，让他能够回转向，回转回来。那这边就是这样，在爱里能够遮盖许多的罪，能够坚固，所以我们能不能饶恕，因为我们不在我们的选择。可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功课却是神的命令，但是神并不是说就叫你做，他把力量给你。但是就像当年在伊甸园里面，你有一个选择，我叫你不要吃，你可以选择吃，你可以选择不吃。今天神说你要去饶恕你，而且从心里面去饶恕你，你要不要去做？在我们生活里面，尤其在夫妻关系里面，我们常常会有这些问题。以前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有时候她也常常会埋怨，会这个会那个。当我们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他也可以开始来包容我很多的问题，我也可以开始来包容他很多的问题，那完全是我们的选择。今天如果不是神在我们的里面，恐怕已经也没有了。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同工里面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我们会有争执，可是我们能够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让我们真正的眼睛是定睛在神的旨意上面。这是一生之久功课，不是说我今天说饶恕就饶恕。我们常常会看到，像我太太经常早上才昨天讲，她觉得她已经过了，可是当一个环境出来的时候，她会发现又被拎出来，又被拎出来，就像约瑟一样，以为已经过了，可是神又会把你这个问题。要让我们带到我们水深之处，因为我们生命要不断的要成熟。所以饶恕是一生之久的功课，但是你要不要选择饶恕？记得我们都是被饶恕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真的在你的话语里面，祝你严严的告诉我们：若我不从心里来饶恕我的弟兄，在天上父也要如此。主，真的让我们回转。时时刻刻回转，能够看到我们都是一群罪人，但我们今天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蒙到何等大的恩惠。主，我们既然蒙到如此大的恩惠，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将这个恩惠也赐给别人呢？主耶稣，这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回转向你，回到你的面前。我知道靠我不能，但主，你已经将圣灵宝贵摆在我们的里面，让这个爱神的力摆在我们的里面。真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靠着主你的力量，我们方能成事。主，我们感谢你，真的让我们时时刻刻回转向你，让我们珍惜的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也让我们成为这恩典流通的管道。主，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都有很多的伤疤，
主靠着你的恩典，这一切的伤疤我们都可以成为恩典的记号，让人看见。主，虽然我们在我们中间或许正在仍然有跟人过不去的夫妻关系、朋友关系，不论什么，主，就让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做起，让我们先自己回到神你的面前来。主，让我们不要先去要求对方怎么样，让我们先来看到我们自己，让我们先回到神的面前说，是主，我没有办法饶恕，但主你可以，求主你帮助我们。